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既然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在新约圣经里多处提到的雅居拉和百基拉。如果您读过使徒行传或是保罗书信，大概对雅居拉和百基拉这两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因为这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百基拉和雅居拉跟保罗在生活上面他们彼此扶持，而他们也忠心地讲解神的道。他们对于保罗在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教会是摆上关心的，所以他们在关心教会的这件事上也被传为是佳话。以下德仁愿意从三个方面来看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生命有什么样的特质值得你我学习，值得你我来效法。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一到三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三节在那儿提到，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我们知道哥林多和以弗所是保罗宣教旅程当中相当重要的两个城市，保罗在这两处地方都停留了相当久的时间。保罗也在那儿建立教会，也透过那里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向周围来传福音。哥林多是当时雅该亚省的省会，也是著名的古城。哥林多在主前146年曾经被罗马所灭，在主前44年由凯撒大帝重建新城。因为哥林多的位置很重要，如果你看地图就知道了，它处在一个地峡上面，可以通达东西南北，它也是一个商业的重镇。在哥林多的道德生活是十分败落的，就好像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所看到的，保罗离开雅典之后，他就以这个城市为目标。一方面是因为德仁刚才所说的，它的位置很重要，具有战略性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当然是保罗要到那儿去传福音。从经文上看来，保罗在哥林多得到了很大的鼓励。首先，保罗遇到了一对信主的夫妻，就是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是散居在外的犹太人，雅居拉原籍在本都，却住在罗马。经文说的，原来是当犹太人发生动乱的时候，格老丢下令犹太人要迁离罗马，因此他们才来到了哥林多。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在当时拉比他们在传讲神的话，这个工作是免费的，是不收钱的，所以拉比必须要有别的工作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保罗也是如此，保罗的职业是织帐篷。一般来说，帐篷是用山羊毛的布料做成的，而这也是保罗家乡本土的一个产品。 有的帐篷也是用皮革做的。因此，制造帐篷的人也可以是指制造皮革制品的人。看来，这对夫妻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和保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同行的，都是织帐篷的，都是制造皮革制品的。所以保罗和亚居拉以及百基拉他们同住，与他们一起工作，也借此来供应他们生活基本的需要，而且又可以享受信徒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一起生活团契的那种喜乐。当保罗工作一段时间，他的正业是传福音。当保罗开始传道的时候，这对夫妻很自然的就成了保罗传福音上的伙伴。从哥林多前书16:19说，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看来在这对夫妻家里是有聚会的。所以保罗在宣教旅程当中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也会向百基拉、亚居拉以及他们家中聚会的弟兄姐妹问安。从这处经文当中知道，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有一项特质，就是他们在生活上面乐意扶持神的仆人。所以保罗与他们同住，而且一起工作，来维持基本的生活，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有人说，好朋友最好不要住在一起，因为一起生活总会有摩擦。我们看到保罗、亚居拉、百基拉他们不是如此，他们虽然在织帐篷上面同行，有一句话说同行相济，但是保罗和亚居拉、百基拉他们没有同行相济。保罗与他们一同工作，一同生活，一同传福音，而这对夫妻也乐意在生活上、侍奉上面成为保罗的帮助。这样的生命让你我羡慕，也让你我反省，我们自己是否是别人乐意投靠而且一起工作的人呢？再来，我们看到生命中的师父的特点之二，德仁刚才有稍稍提到过，就是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扶持神的仆人，不只是生活上面，而且在侍奉上面来帮助神的仆人。在使徒行传18:18-19记载了，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是从使徒行传15:35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第18:22。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它的时间背景是保罗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回程。可是在此之前，保罗在哥林多传道，有人相信受洗，也有人抵挡攻击。当神的时候到了，他选择回到叙利亚去。我们看到在哥林多与他同工的百基拉和亚居拉也和保罗一起离开。当保罗因为许过愿需要到监阁里剪头发，他们也在他的身边，因为按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向神许愿是为过去的祝福表示感恩。比方说保罗在哥林多在宣教旅程当中受到神的保护，或是为将来的一种祝福或是祈愿，为将来保罗前面的路程献上祷告。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前者， 保罗为着过去神的带领、神的保护、神的引导，献上感恩的祝福，而透过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这种传统方式呢，就是一种短期的拿细耳人的愿。这个愿的操作方式是，当在许愿的过程当中，是禁止喝酒和剪发的。可是当愿望神成就了，到了结束的时候呢，要把头发剪去，并且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去献祭。当然这个举动呢，很有可能也是要做给犹太人看的，因为很多犹太人攻击保罗，说他呢是违反律法的。而保罗透过这个行动来表达，他不是反律法，他反的是律法主义。律法是路标，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启示出神的心意。保罗所反对的不是律法，而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靠着律法才能得救，但保罗说不是如此，我们得救乃是神的恩典与救赎。所以当保罗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就做了这个还愿的动作。当百基拉和雅居拉要去以弗所继续做坚固门徒的工作，保罗也选择先经过以弗所与他们同去，而不是直接到叙利亚。如果你我还有记忆，应该记得第二次宣教旅程刚开始时，保罗因为马可曾经有软弱而不带他出来，于是与巴拿巴分开。保罗的个性的确有着牧者的心肠，可是他也有那是非分明的一种刚烈的特质。这里虽然谈不上是十八相送，可是显然看到百基拉和雅居拉对保罗在宣教事工上的扶持，让保罗很感动，以至于保罗他愿意先送这对夫妻到以弗所，然后自己再回去。从保罗书信当中也看出端倪，当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时，还不忘向百基拉和雅居拉问好。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6章3到5节，罗马书16章第3节到第5节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6章3到5节，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不是曾经一起共度患难，大概写不出这样一个感人的谢词。甚至保罗后来在提摩太后书4章19节也写道，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这个是保罗生命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写信劝勉提摩太，他都还记得，还想着百基拉和雅居拉。我们看到在宣教事工当中扶持神的仆人是非常重要的，而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典范也值得你我好好来思想，好好来学习。最后德仁想再分享一点，就是我也看到这对夫妻他们愿意在神的话语上面坚固弟兄姐妹，透过神的话来帮助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生命中的师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也是你我可以做的。当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就抄一段神的话，或是念一段神的话，分享一段神的话给他。当百基拉和雅居拉到了以弗所，他们做了什么呢？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6节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口才有学问的人，最能讲解圣经， 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段经文里很详细描述一个人，那就是亚波罗。其实亚波罗他是生在亚历山大，这个地方是一个教育哲学的中心，雄辩术很流行，很重视知识。犹太哲学家腓罗就是在这儿工作，所以刚才读的经文读的，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这个希腊文意思是他很会雄辩，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们可以知道亚波罗肯定有流利的口才，也有辩驳的本领，他最能讲解圣经。有可能是指着亚波罗他精通圣经，他是一个饱受教养教育的犹太人，他善用他的知识来服侍主，很有能力来讲解圣经，他心中很火热。但很奇怪的是，他为什么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呢？有可能路加所要表达的是，亚波罗是一个在外邦犹太人中服侍的一个人，他对于耶稣的认识还不完全，他对于救恩论的部分可能也不是十分精确，他还需要被教导，还需要被扶持。百基拉和亚居拉看到这个人真是人才，这对夫妻很惜才，就乐意来帮助他们。怎么帮助？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于是我们看到了，面对亚波罗有这样良好教育的人，在教导上不完全，可是这对夫妻并没有害怕亚波罗的学问比他们高，而是单就神的话，他对神的话不清楚，我们对神的话清楚，可以来帮助他。这对夫妻也不是抱着看戏的心态，或是直接指正他的错误。我们看到帮助人是需要有点技巧的，百基拉和亚居拉是私底下把亚波罗接去，而且更精确的为他解释清楚，他也给亚波罗留面子，私底下请他来跟他讲解圣经。我们看到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不是随从当时代的人，以辩才无碍的雄辩术来驳斥，来与亚波罗辩论，让亚波罗在他们面前矮一截。不是的，他们乃是听见亚波罗说了不完全的道，可是他们夫妻俩却用谦卑的态度兼顾了亚波罗这位弟兄，以至于我们看到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没有夺走人们对亚波罗的敬佩，乃是更成全亚波罗在主的道上有更精确的表达。我们看到后来亚波罗的服事更被教会所肯定，这样的胸襟实在值得跟随主的我们来效法来反省。如果换成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做呢？对于在新约圣经当中记载不多，而且分散在不同经卷的百基拉和亚居拉，或许我们原来仅存的印象就是他们是与保罗一起支帐篷的人，但是我们今天至少从三个面向思考到了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一生在主面前所做的。他们在生活上扶持神的仆人，他们在侍奉上面，在宣教事工上面也扶持神的仆人，而且怎么样呢？他们很特别，在神的话语上面以谦卑的态度来兼顾不足的弟兄，成全他， 可以在侍奉的路上可以更好的来服侍神。但愿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不仅看见跟随主的这对夫妻，那身上有着属神的特质与生命，而且更愿意把他们当作我们生命中的师父。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